第九节，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好，我想我们刚才讲过这一段圣经，就是特别提到阿尔诺这位弟兄。我们下一次我们给大家讲义的时候，会把他的名字中文英文都放在上面。那么他可以说的是教会历史里面崇敬派跟敬虔派可以说两边的丰富通通放在一起的，所以一直到现在所谓特别是门诺会的弟兄们，尤其是崇敬派弟兄姊妹，他们就从他身上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我相信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但这个呢，是和我们所讲的属灵改革派里面的郭密弟兄有关系，因为我们讲过他的确是对教会有看见，他看见是教会属灵这一面，不是外面死的。所以如果一个东西完全变成外面的，这个时候呢，圣灵就要说离开他了。那么这个是每一个人要直接向主来负责的，我想这个是，所以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在崇敬派的在敬虔派的弟兄的中间，有的人就留在路德会，有的就离开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得胜者，不管怎么样，他们要良心要向主来负责。那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的再提一下这个，回过头稍微提一下这个贵格会。因为我们讲过，就着历史来讲，贵格会其实是比敬虔派要早，大概早了20年的样子。那我们也讲过了，这个贵格会呢是主在英国兴起的一个属灵的运动。那么主要的人物呢，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乔治福斯弟兄。那如果大家看乔治福斯怎么写，那么这就是在下面贵格会，看到吗？有 George Fox， 就是乔治福斯。那么我们刚才讲过神怎么兴起乔治福斯来，他是的确是一个的确是只是个鞋匠，但是神呢能够对他说话。那么讲到贵格会，我们要知道说，他虽一直到现在他的人数一直不多的，但是他给世界影响实在是很大很大。那么我们讲过这个乔治福斯所看见，其实跟这个波比所看见的几乎是一样，对于教会来讲几乎是一样的。不过我们知道他所看见的光实在是主给他的，所以如果我们讲的贵格会，我们普通还是讲的主给乔治福斯所看见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乔治福斯所接触的弟兄们，他一登高一呼的时候，那么响应他的人，那些人他们读了一些属灵改革人的名著，比如像波比的东西啦，什么这些东西，所以他们的看法可以说几乎是一致的。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变成了贵格会的人。那么这个贵格会呢，它到底特点在哪里？我想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他们所注意的是里面的经历，尤其我们刚才讲过了，他乔治福斯他自己在所谓礼拜堂里面，在一般的聚会里面，他得不到什么帮助。比方说他当初当然他和这个安利甘会的人有接触，那安利甘会的牧师就告诉他说你不要那么认真了，你只要抽抽香烟就好了，那么还有一个人的然后就唱了诗篇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人告诉他说那么你应该放放血呀，反正各种样他都不能叫他得到满意。那么他想，那么既然这个圣公会得不到帮助，那么也许普通一般的这个堂会主义的公理宗的这帮弟兄的身上应该可以得到一些帮助，他还是得不到帮助。所以后来有一天呢，主他自己做见证，我想我稍微把这一段话呢稍微念一下，因为这个的的确确是他的经历，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贵格会刚开始是怎么开始的。他说 but as I had forsaken the priest， 就是当他离开了这些安利甘会的圣品人以后， so I left the separate preachers also。 那么他呢，这个 separate teacher 就是那些在公理宗里面的这一班的教师们，那么我建议离开他们。然后还有那些呢对我来讲是非常 and those esteemed the most experienced people, 对我来讲应该很有精力这一派人。For I saw there was none among them all that could speak to my condition. 就是我在他们身上，我没有办法找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应我目前的光景。意思就是他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困惑，没有人能够解决他。And when all my hopes in them and in all men were gone, 当我在人中间，在他们中间，所有的希望都消失了以后。So that I had nothing outwardly to help me. 那么在外面来，表面外面来说，没有一样东西能帮助我。Nor could tell what to do, 而且不知道该怎么做。Then, oh, then I heard a voice which said, 然后他听见一个声音说 ,There is one, even Christ Jesus, that can speak to thy condition. 有一个答案，那个答案就是主耶稣能够解决你的问题。And when I heard it, my heart,Deep leap for joy. 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跳跃起来了，喜乐地跳起来。Then the Lord let me see why there was none upon the earth that could speak to my condition. 所以现在主就让我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地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我的问题。Namely, that I might give him all the glory. 我目的就是要叫我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如果我从别人身上得帮助，我要把荣耀归给这个人，归给那个人。现在我只能把荣耀归给他。For all are concluded under sin. 所以不管怎么样，所有的人都在罪恶之下 and shut up in unbelief as I have been. 就好像我一样有一些不幸的恶心 that Jesus Christ may have the preeminence who enlightens and give grace and faith and power. 所以基于这样的话，基督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而且呢，是他光照我，是他给我恩典，也是他给我信心，他也给我能力。That's when God does work, who shall let it? 那么如果神做工的话，谁能够不让他做呢？ And this I knew experimentally. 讲我这个是从经历里面我得到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乔治福斯的答案。他从那边看见说，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对神说话。里面有一个光叫做 inner light, 里面的光。所以乔治福斯和贵格会弟兄就带领教会从外面到里面。你外面看见的就是石头木头很大，好像你需要外面的建筑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要敬拜神，我要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这个你看见这个很明显就是奥秘派的讲的，但是现在谁发现了呢？是乔治福斯发现的。那么他的发现跟几十年前那么波米的发现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说间接的看见波密也影响了贵格会，不是影响这个乔治福斯个人，是影响他周围的人，叫那些人更容易得到的帮助。所以我想可以说他们所看见的是一条线，这个都应该是属于属灵改革。所以我们可以说乔治福斯是一个属灵的改革家。那么还有呢，就是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就是一面是注意里面，那还有当然要听见两个心的声音，因为圣灵在两个心里面对我们说话。那么还有呢，他们觉得应该直接的可以与神有交通，不需要借着外面仪式和礼仪，不是借着礼拜啊，借着崇拜啊，或者借着是特别敬拜仪式，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那还有呢，贵格会弟兄们认为说，这个属灵的生活应该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不能够一个礼拜只有一天属灵，就一天来到神面前敬拜了，那么我们才是好基础。所以他们注意经常能够与主有交通，经常呢能够活在神面前。所以很明显的，这就是他们所看见的。那么他们关于教会很清楚的，他们一直觉得他们受一个托付要回到当初去。他们觉得马丁路德改革只是改革外面，没有改革里面，只是把秩序恢复了，什么都对了，但是问题就能力没有了。我想这一点他是对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有一个弟兄啊，有一次有一个神学家就到了，到罗马去参观，然后叫，因为他太有名了，这个如果讲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 所以皇帝他去了，当然教皇要带他参观，然后给他看见整个的圣彼得塔是，到今天大家去圣彼得塔也是很光荣的，这里面的设备装潢非常叫人惊讶的。所以那么这个教皇一面就带他看，一面就很骄傲的，你看你往天发发发看，你往旁边看，他说我们当初的第一任教皇就是彼得，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他说你看弟兄，现在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你看天花板，看旁边金子银子都有了。那么那个地方怎么说呢？他不错，现在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了，但是那后拿上了耶稣的名起来行走，那个能力没有了。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就是什么？今天改革改了半天，现在已经到了17世纪中叶了。但是呢，你看150年差不多过去了，你看见教会外面好像都对了，但是给人看见石头跟木头，给人看见来到神面前完全是靠着礼仪，靠着敬拜的程序，靠着礼拜堂的建筑，能够叫人肃然起敬，什么都是外面的。所以呢，他们觉得我们要把教会带回哪里？要带回起初去。那么不只是恢复教会的秩序，更要恢复教会的能力。那个能力从哪来的？能力从圣灵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他们当然就受了很多的误会，因为他们太很勇敢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这个乔治福斯呢，他可以说做了，他如果一生加起来大概做了6年的牢，全部加在一起，一生才有多长呢？但是为了见证理由，他做了6年的牢。那么他还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人家叫他们贵格会呢？因为有一次他在法庭里面，法官审判他的时候，那么是这个人说你们是 Quakers， 为什么？因为就在那个时候，这个乔治福斯就劝这个法官说，他告诉他说，你应该 you have to tremble at the word of the Lord， 就在主的话面前你应该发抖才对。结果那个法官就笑说，哦，你们是 Quaker 是发抖的意思。所以贵格会叫贵格会的来历呢，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然后就怎么，如果你仔细去看了，只要是哪个运动是属于主的，只要是从主开始，你看逼迫就一定有的。所以你看见这个贵格会的人，他们真的受尽了逼迫，尤其来了美国。你看美国那些人都是逃难到的美国，是清教徒，他们本来受逼迫的，现在来到美国，结果没有想去逼迫别人，所以等到那个贵格会一登岸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把他耳朵割下来，把他舌头割下来，那是很残忍。你说这个罗马天主教可以做，罗马帝国可以做，怎么清教徒也做这个事呢？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贵格会就怎么受苦，所以到处跑，没地方跑，怎么跑得来？跑到 Flushing。所以后来他们在 Flushing 是得主自由的，详细的故事我不去说他们。所以 Flushing 你知道在整个历史里，教会历史里面定位怎么定位呢？它可以说是在美国争取宗教资源最早的地方。就是说今天在美国有两半人受清教徒逼迫，一个是崇敬派浸信会，还有一个就是贵格会的。所以 Flushing 这个地方本来这个城本来就是贵格会的城啊。你看到一个 Bound Street， 那个 Bound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down 那个人，就是贵格会的人。那么贵格会他没有礼拜堂啊，他觉得什么地方都可以聚会啊。所以那个时候 down 他这个家大概是在哪里？大概是在Northern Boulevard。Northern Boulevard 早期根本是什么呢？是印第安人跑来跑去的地方。所以他们的这个整个法拉盛最早的地方就在 Northern Boulevard 靠近 Main Street 那个地方，那个算是开始。那么这个 down 是个农夫啊。他很有钱，这块地通通是他的，是那个时候很多的橡树嘛。然后呢，他的家呢就在那一带，在那一带。所以呢，这个晚上，他起头不是贵格会的，但是因为晚上很多的熊出没了。有一天，他的岳父差点给熊抓到，后来结果他岳父居然把熊把他打死了。岳父今年已经蛮大了，但是很多神迹发生。所以你要这一带很多的橡树。那么他太太从哪里？他们在哪里聚会呢？人是在那边，但是聚会地方大概就在 Kissena Park 那个地方。Kissena 这个字就是 It is cool， 就是说这个印第安人的话。 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就在那一带很多的这个贵族会的人，他们就跑到那个地方聚会，在露天底下聚会。那么本来他不要去，因为他觉得不安全，他陪着太太去，结果 Bam 后来他自己也变成贵族会的人。所以我们记得后来就是他们开始起来争取，所以本来他们受逼迫，还有你不可以随便接待贵族会的，接待贵族会的你可能要罚20几块美金，那个时候25块就可以把美哈的那个岛买下来，所以你说20块的就很多了，你就要逼迫这个是这样，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时候贵客会从英国就跑到美国了，后来跑到弗什来，所以法拉盛呢在教会历史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们因为这个缘故受了许许多多的逼迫。那当然他们受逼迫有很多的原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他们被误会了，所以神就兴起他们就有一个人叫巴克莱，罗伯·巴克莱 Robert Buckley。 那么这个人27岁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就专门解释说为什么 Quaker 他们的的确确是爱主的，是照着圣经的，他们并不是许多人看好像是异端一样，不是的，虽然他们很注意经历什么有做的。好，所以27岁他就写了这本书，到今天这本书还是很重要的一本书。你如果真的要明白贵格会的话，到底他们的信仰各方面怎样，你要读他的书。那么这本书呢是历史上3大巨著之一，都是年轻人写的。那么这一本书呢就是特别是为贵格会辩护的。还有一本书呢叫做 Institute， 那么这个是加尔文写的，我们知道是第一部的系统神学，是他26岁写的。那第三本书就是属灵人，是尼迪翁25岁写的。所以你看这三个人呢，最小的是25岁中国人，最大的就是英国人，那么这个就是 Robert Buckley， 那么然后另外一个是法国人，加尔文是法国人，所以一个27、26、25。那么这三本书呢那的确影响很大，你如果要解释主在中国整个的工作跟属灵人这本书有关，你要知道为贵格会，那么你就问谁来解释贵格会的，那么这个就是为 Bob Robert Buckley 所写的一本。还有呢就是加尔文，你要知道到底福音的信仰是怎么回事，到底改革中怎么一回事，你看这个就可以了。好，那依着这个 Robert Buckley 这本书啊，结果就带来个意外的收获。这个收获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解释的当然要从福音信仰开始，人是堕落，人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里面发现有光，不可能，人凭着自己没有光，当然你没有得救以前灵都是死的，怎么看见光的，对不对？所以他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就给我们看，如果今天我们看见光，一定是神工作的结果，一定是神福音的工作，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么这样就像保罗一样，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刹那我们里面就有了光，所以他从这里开始解释。那么然后呢慢慢的他就告诉给我们看见他，我们大概怎么能够得着里面的光。那么说着他自然就引谁的著作，自然引到盖恩夫人的著作。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200年之久，我们知道说这个在整个贵格会里面，他们讲到与主之间的交通，他们讲的所以谁的帮助最大呢，那就是盖恩夫人。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你知道整个的如果你要解释贵客会的话，那么他们的经历可以说就是盖恩夫人的经历。那盖恩夫人的特点在哪里？盖恩夫人她根本没有，她只是个主，她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家庭主妇，但是很稀奇的就是你看见没有，她有一些发现，她的发现完全从经历来的。然后后来有人要定盖恩夫人的罪，说到底他有几个罪状呢，所以他们就把他数，又举了罪状，结果终于找到了，大概他有50几条吧，就终于找到25个罪状，大概20几个罪状。那个罪状什么？就罪状什么罪状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盖恩夫人的完全中了马丁路德的毒，也中了加尔文的毒。其实盖恩夫人没有读过他们的东西的。 该夫人完全是与主交战，自己有经历，结果他们所看见就跟马丁路德跟加勒所看见一样的。所以可见呢，这个盖恩夫人的经历，实在说来，可以放在马丁路德，可以放在福音真理的架构里面，明白吧？所以这个 Robert Buckley 就用这个方法来解释这个贵格会，不是一般贵格会，乃是就像一般的丢子人一样，而这个经历是对的经历。因为什么？因为盖恩夫人坐牢，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他讲异端，讲什么异端？他讲的异端就是所谓加尔文的异端，也就是所谓马丁路德所讲的异端。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很稀奇吗？他当初一直觉得主要带领他的日内瓦去，日内瓦什么地方？日内瓦是福音，是福音种子播的最厉害，就是加尔文所在的地方。所以他一生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所谓更正教徒，他从来没有一天读过加尔文的书，也没有读过马丁路德的书，但是他的经历，你如果把它包括起来的话，那么是什么？这就是整个贵格会他们的经历。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一本书就给我们看贵格会的神学是什么，基础是什么。所以现在明白了，实在说来假耳，实在说来这个谁呀、啊？这个马，这个谁？盖恩夫人是被逼迫的，但是谁现在把他救活了呢？是 Robert Buckley 把他救活的，不光救活了，而且介绍给全世界说，你看他所看见你的圣经里面很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是贵格会是把盖恩夫人带到最前面来，否则的话，他老在天主教里面已经被他打到异端里面去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大家这么得他帮助呢？不要忘记，就是因为贵格会所讲所经历的，或者说乔治福斯所经历的，就是盖恩夫人所经历的。我想这个也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 Robert Buckley 可以说解释他的。好了，那么从他以后呢，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就叫做宾隆师母，他有一天生病，身体很软弱，结果他就读了盖恩夫人的东西，然后呢，他就后来就传这个真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马丁路德呢，不是加尔文，不是这个宾隆师母呢，实在说呢，他所传的就是盖恩夫人的东西，不过把它过滤。那不要忘记，宾隆师母是典型的贵格会的，所以按理来讲，史伯克应该做他的继承人，但是他不能做，为什么？因为他和史伯克跟他不同的地方在哪？就是两点，就是贵格会第一，他们不主张受浸；第二，不主张破灭。但是史伯克就不能接受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他所以能跟宾罗什姆分开，并不是因为真理也是经历，实在就是因为他是个贵格会的人。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今天我们知道你一定有在得到许多的帮助，姊妹里面得到最大帮助的，除了何世文之外，就是宾罗什姆。那宾隆师母的是谁？是盖恩夫人。盖恩夫人是代表什么？代表整个贵格会所看见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对贵格会应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贵格会影响了中国的尼托生，影响了英国的史伯克，这个是非常清楚。那个管道是什么？管道是借助宾隆师母。而宾隆师母整个的这个贵格会，如果你要把它综合在一起的话，是谁的东西呢？就是盖恩夫人的东西啊。所以我想这个尝试呢，我们需要用的。那么好了，既然现在一切都是照着圣灵引导，你既然追求内在的经历与主有交通，个人是如此，那么聚在一起怎么办？团体聚在一起怎么办？所以我们这贵格会的聚会特点就是，第一，他们觉得不一定你需要读神学你才可以为主说话，只要每一个人受圣灵引导都可以为主说话。所以他们每次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当然没有波饼了，也没有受浸了，因为他们就是外面的东西，你看见吗？这个就跟波米当初看见一模一样，他们是把这教会从外面带到里面，但现在贵格会又把它推得太远了一点，可以了。那么觉得波饼那个饼是外面的东西，杯这个受浸的水也是外面的东西，所以连这两个都不要了，那么他把主的话都推翻了，这个就错了。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属灵派 或者近前派，不错，是属于不错，但是不是没有极端的，看见没？这个很清楚的，极端到这地步，你现在完全都是里面的，可以把薄饼也不要，可以把受戒也不要，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那么当初他们怎么在一起聚会呢？很简单，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在一起安静的寻求主，等候圣灵引导，然后或有诗歌，或有祷告，或有话，就跟其他为主说话。那这句这是什么地方讲的？这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的。教会在一起聚会的本来就是或有诗歌，或有祷告，不是像当初所说的好像一个礼拜的程序，一个大礼拜堂，没有的。所以他们在一起聚会的就先是安静，为什么安静呢？你先要听见主的话，你才能为主说话。所以当然要安静呢，所以他们聚会很自然起头是安静的，然后慢慢等候，有谁有感动就起来，谁有感动起来。意思就是说，他们就回到什么？就回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聚会，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能把教会带回到起初的情形。那么后来呢，有的要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安静呢？其实他们起头聚会很多共鸣的，是后来才这个安静也变成了仪式。所以你看见没有仪式的仪式也是仪式。你说哦，这个敬拜有程序，有这个有那有 liturgy 有这个那个，然后你说这个是传统，这个是仪式。但是慢慢后来贵格会就非安静不可，看见就安静这个才是贵格会，所以这个也变成另外一种。所以要问题不在乎是不是仪式，问题在乎是不是在圣灵引导之下。起头的安静是完全在圣灵引导之下，因为你没有听见圣灵的声音，因为你没有这个怎么说，你没有听见圣灵的声音，你怎么会主说话？当然不能。所以他们当然起头的安静，所以他们常常这样在一起聚会，没有说一个钟头聚完会，没有的。现在我们有的时候薄饼聚会要一个钟头，然后呢一定要把到时候已经半挤着40分钟已经没有东西了，就还要像挤牙膏一样挤牙，一定要把它填满一个钟头。贵格会不这样，贵格会40分钟没有就散会，没有就散会了，不一定要超到一个钟头。祷告也这样，有的祷告你非要祷告足一个钟头，其实你也许到了差10分已经负担卸了，就可以散会了。圣灵引导应该这样的嘛，对不对？所以贵格会弟兄姊妹他们聚会就怎么样，没有一定的样，没有一定的时候。所以什么时候聚会结束呢？那么就是有一个弟兄起来跟大家握手的时候，那么就大家一起起来了，就知道这个聚会就结束了。所以你看见了，这个就是弟兄学习怎么样接受圣灵引导。所以有人就称它叫做 collective mysticism。 奥秘派应该是个人的经历，但它就变成什么？变成团体的经历。那其实这是合乎圣经的，因为每次波比每次教会聚会的应该让圣灵来引导这个人，每个人学习这种引导，那么你就可以祷告去尝试了。所以有的人弄错了，以为什么呢？以为说哎，这贵格会没有牧师啊，那么那什么意思？那是表示人人牧师，所以大家每个人做题目是的，不是的。贵格会是怎么说呢？是你受引导你才可以为主说话的，没有引导你要最好闭上嘴巴，最好什么都不要说。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波饼聚会，你在家里喜欢唱什么诗歌，来了聚会一定要叫他来陪你，你再唱一遍。那这个什么？这个不是圣灵引导，这是你喜欢，那么你变成聚会的中心了。所以什么时候你说好，我们觉得那个不好，现在我们换了这个应该很好了，不一定。如果你不受圣灵引导的话，那贵格会的敬拜方式又变成第三的另外一个，本来有20个方式，现在变成22个，非常可能。但是我们要记得，他们特点没有疑问的，你看见当初的确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你想想看，弟兄姊妹，现在的确对整个教会来说是个很大的震撼。这个好像革命一样，你看见本来大家每个礼拜这样的聚会，做礼拜一定要固定地方等等等等，现在他们告诉我们说教会应该是活的，应该与主有交通。其实他们所看见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波密他们所看见的。所以这两条流啊是一直往下流的，明白吗？一个呢很自然间接的借着贵格会你看流下去，还有一个呢就借着敬虔派就流下去了。 然后就带进很多的复兴，带进很多的，这个我们以后再说。但是不管是这样的留下去，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那当然我们说贵格会很明显是从安利干会里面出来的，所以他的确是从里面分别出来的，所以实在说来他们也是被释放的教会或者自由的教会。所以 Free Church 当初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说现在他们自由了，明白了，他们可以享受在圣灵里的自由，所以我们称他们是自由教会，或者说被释放的教会。他们从巴比伦被释放出来，他们从外面释放出来，他们现在可以享受在圣灵里的自由了。所以我再说，现在如果你讲的 Free Church 就是讲的自立会也好，或者讲到堂会主义也好，这通通是算这一类的。堂会主义你是注意到他的这个教会的聚会的形式或者教会的形式，但是问题就是崇敬派的人是从世界里种在世界里面分裂出来，但是呢这个属灵这个贵格会也好敬虔派他们从外面从仪式里面争取出来得到释放，所以这个不一样。你看见吗，今天有的人你看虽然是自立派是 congregationalist，虽然他现在是自立了，他教会是独立了，但他整个的聚会跟改革宗没有什么两样。每一次聚会的时候，虽然是独立的，你这个牧师跟别的牧师是完全独立，没有错，你也管不到他，他也管不到你。但是在教会里面，那个仪式还在，所以他们是自由了，但他们没有从仪式里面得到自由，没有得到拯救，没有。但是你看见主在贵格会身上所做的是另外一个。所以我想很清楚，那其实后来呢主在贵格会之外做同样的工作，那条线就是仍旧沿着波密那条，仍旧沿着敬虔派那条线一直往前去。所以我们讲着讲着我们就讲到菲拉切菲会的贵格会底上。你看啊，这个其实我这个位置排错了，这个菲拉切菲会应该在敬虔派底上。但是呢很有意思，菲拉切菲会呢是在英国，这个敬虔派呢在德国。但是等到德国敬虔派主大大开始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史宾诺那个时候和谁有交，和英国跟谁有交通呢，就是跟菲拉切菲会有交通。那么菲拉切菲会你讲到他的时候一定要讲到一个姊妹叫 J. Lee 李迪，这位姊妹，这个李迪这位姊妹呢，这个也是主很用，所以你看主用盖恩夫人，主用宾伦士母，主用李迪。那么现在很少人知道谁是李迪，其实呢李迪他所得的帮助就是波密的帮助，或者这样说吧，在弟兄之间如果有一个人他怎么讲呢，他这个或者说在姊妹中间你要找一个很像波密的，就是李迪，英国的李迪。那么详细我们不去说他了，他写了很多的书，那像波密一样有的书你看得懂有的看不懂，李迪也是一样。不过李迪有个很大的影响，什么影响呢，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在英国伦敦，那么那个时候有一班弟兄们他们在一起，他们因为读启示录，所以他们教主很快就回来，而且读到菲拉切菲的教会。那么他们觉得他们不是教会，他们是为着教会来预备道路。这就有一点像我们普通所说的，我们不敢说我们是教会，但是我们愿意站在教会那个见证上，那个立场上。那么他们也是这样。那么而且呢，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事实上他们是在敬虔派那条线，或者说就在属灵改革派那条线。不过现在到了英国，一面间接的影响是贵格会，直接的影响就是菲拉切菲会。那么这个菲拉切菲会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后来也影响了弟兄会，影响了这个后来19世纪。